亲爱的主，我们可能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绪，但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洁净我们，使我们那些繁杂的思绪现在都能放下，我们单单要来听你的话语。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亮光，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认识到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也求神你让这些话语不单单是在头脑当中，而是能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愿今天的崇拜、今天的聚会成为一个荣耀神也生命得到造就的聚会。求神也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使我们能够真的 看清楚自己，也更认识你。谢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位女士，她在机场的时候，她在等机的时候，她说 要等蛮久的时间，她就去买了一本书，还有一包饼干。然后呢，她很写意的就坐在那里，一边想说，她想要说一边看书一边吃饼干。然后饼干还没有开，但他看得精彩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男士就坐他隔壁的一个男士哦，就饼干摆在中间，那隔壁的男士就伸手过来把饼干打开了，然后开始吃里面的饼干。哇，他心里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我买的饼干你竟敢这样吃？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是一个男士，陌生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好了，我也要赶快吃，不要让他吃完了。”所以他就也吃一块，然后他没想到的是，他拿了一块吃了之后，那个男的竟然怎么样，又拿了一块，所以他们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到最后饼干剩下最后一块的时候，这个男士，那他们都没讲什么话啊，这个男从头到尾都没讲一句话，这个男士呢就拿那个饼干拨开一半，然后一半给他吃，一半自己吃了就走了。哇，这个女士呢，她心里气的，可是没办法，因为本来想要找她理论，后来想说不行了，现在要登机了，那我就要上飞机了，那没办法，我算了，就然后可是她越想越气，她在那个飞机上的时候，哇，气得不得了，她说怎么可以有这种人啊，抢人家饼干吃还这样，她觉得不公平，然后她就越想越气，然后突然觉得很热，她就要擦汗，就拿纸巾要擦汗。拿纸巾的时候发现什么，在他皮包里面、包包里面有一个还没有开的饼干，一模一样的饼干。所以我们应该思想，这个女士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有哪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是需要调整的呢？首先，她先入为主的觉得那个饼干，就是她的，在她旁边那个饼干还没有拆封的一定是她的，可是不一定呢，别人也可能买同样的饼干呢，而且他先入为主的是别人抢他的饼干，他没有想到原来是他自己在什么抢别人的饼干，所以他可能很快就会觉得这个男人不是一个什么好人，竟然会这样子啊。那可是你就会发现，很多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污蔑了无辜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做出一个判断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要批判某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想的是什么？到底有罪的是我还是他？这个女人，这个在机场的女人，她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这个男的了。可是我想，这对她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教训，一个学习的功课。今天经文里的犹太人，他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定了这个救世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不接受其他的可能。那在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呢，在5章18节，为了这缘故，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这个他是耶稣，因为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上帝为他的父，把自己看，和上帝看为同等。所以犹太人一开始为什么想要杀耶稣，有两件事，他们犯了这两个错误啊。第一个错误就是他觉得耶稣是犯了安息日的条例。那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在上一段经文看到， 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瘫子啊，那边有一个毕士大的池子，然后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它放下去，但耶稣就医治了那个瘫子。那医治的那个瘫子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而在安息日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做工的，所以医治本身也算是做工，所以犹太人就死守了这个安息日的律法，说所以今天在安息日即使那个人有需要，你也不需要去拯救他，等到过了安息日你才能够医治他。但问题是，神在创造安息，在设立安息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人可以有足够的休息，可以走更远的路，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立的。所以犹太人把他搞反了，他已经把安息日变成一个死守的规条，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控告了耶稣。他们先入为主的觉得他们比耶稣更懂得天父的心意，殊不知耶稣是上天父差来的，耶稣比他们还要明白天父的心意。在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因为安息日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的。所以这第一个错误，他们已经被过去的这些思想，这些传统的包袱和观念把自己绑死在那里了。第二个问题是，当耶稣称上帝为他的父的时候，把自己看为与神同等。犹太人呢，我上次讲过，他们不会直接说我的父，他会说什么我们的父，或者是天上的，反正他们不能就用我的父这个词来说，因为这代表说啊，是亵渎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如果我说我的父，就代表说我是那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十八节这边讲到说我的父的时候，他是指的是他就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独一无二与神同等的，换句话说他就是神。那当时的犹太人呢啊，在200年前经过了马加比革命之后，他们其实一直渴望的是一个军事上的救主，而在之前在但以理书，他们又渴望的是一个从天降驾着云下来的这个救世主。所以在当时大概有这两个思想，犹太人觉得我希望等到的这个救世主，他要么是一个军事强人，他可以带着我们整个犹太人去反抗罗马帝国而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人。耶稣看起来不是。第二个，他们希望的是看到的是有些学派就希望看到是从天上降云降临，这是在但以理书的记载啊。那得胜的耶稣，属灵的耶稣，得胜的耶稣要来，他们希望看到，但耶稣是生长在北边的一个加利利的城市，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不是神要差来的那个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渴求一些事情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忽略圣经其他对耶稣有关的证据。那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某一些事情来影响我们啊，然后我们就看不到那一些真正的真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定一个人的罪啊，在律法上面你需要有两个证人，同样你要证明一个人无辜的，你也需要至少两个证人或证据。所以在我们今天看的是31到47节啊，19到30节呢就是耶稣的自我描述。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耶稣要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和天父同等，他照样做父做的事，他能赐人生命，他父将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不尊敬子就不尊敬父，信子的就有永生。所以这是耶稣的自述，在这个19到30节啊，他说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可是在31节他这边就开始说了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所以刚刚的是背景，今天的经文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所以前面他那些的叙述只不过是他把他是谁讲出来，但他的重点不是用那一段话唯一的做自己的见证，他在接下来有5重不同的见证，他要把他为做见证的列举出来。有哪5重呢你可以看你手上的这个周报啊，就边看经文边听我讲啊，就是有这5重啊，那我一个一个讲。这5重见证，第一位最重要的呢就是天父啊，在31跟32节以及37节。31跟32节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有另一位为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为我做的见证是真的。 那一位是谁？就是天父，就是神，天父。37，那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了见证，你们从来没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所以第一个见证就是耶稣是天父差来的，天父就是耶稣自己的见证。换句话说，当犹太人他脑里面思想以为说那个救世主要这样的来，在然后因着这样而控告耶稣亵渎上帝，说自己与上帝同等的时候，他们在某一个程度上其实不只是控告耶稣，他是在控告他们所信的那一位上帝。因为他耶稣是上帝差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们却去控告上帝，控告耶稣，不尊重耶稣，也就是不尊重上帝。所以他们本来是应该最顺服天父旨意的这个民族，现在却成为亵渎神的人，因为他们的那一些在蒙蔽他们，所以他们变成这样。我们继续看下去，使徒约翰在33到35节，你看你的周报上33到35，这里讲到说约翰为真理做见证，他说这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但讲这些是为让你们得救。然后说35节说，约翰就使徒约翰是点亮的明灯，你们情愿因他的光欢欣一时。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约翰是来为基督做见证的，约翰指出说这是神的羔羊，他连他为他解鞋带都不配，只有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不是那真光，但他的微弱的光可以见证那个真光。所以35节说约翰有一个微弱的光，或者是可以指向耶稣的光，那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他们为这个短暂的这个光而欢心，而约翰指出的那个永恒的光他们就看不到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为像一些短暂的这些好像可以让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非常的开心，反而在那背后更重要那个光所指向的耶稣基督我们就看不到啊。那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再来，耶稣所做的工作，36节，看你的那个单章上面，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父交给我去完成的工作，就是我正在做的。我作证是为我作证是父差遣了我。所以，什么是比约翰更大的见证？也就是耶稣的工作。耶稣在这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也讲天国的道理。所以，约翰是作者这本书的作者约翰。他特别从耶稣行的很多神迹当中，他选出了7个最不可思议、最特别的神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开了3个神迹了。第一个是什么？水变成酒的神迹。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官员的儿子在还没有耶稣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就怎么样医治了他。第三个神迹在第5章前半，就是瘫子本来想说在水洞的时候下去能够得医治，但是耶稣就直接医治了他。可是这里很讽刺的是，约翰是那个使徒保罗那个不是就是作者约翰呢，他写这些是为了要让人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因为瘫子的事情发生在安息日，这些犹太人他们本来可以思考说，哎，行了这些很特殊神迹的人，他应该是神的儿子，他很特别，他就是那救世主。但是因为他们死抓的安息日的条例，很讽刺的事情就是，本来一个神迹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的，现在却成为他们自己的网罗，让他们来控告耶稣。第四点就是圣经38到40节，那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你们不信。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而这经正是为我做见证的。第40节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旧约指向耶稣的预言非常之多，到新约的时候让我们都可以看见。但是你在这边看到一个让我很恐惧战惊的事实，就是这一些指责耶稣的人，他们不是不读圣经。在39节说他们查考圣经，查考是什么意思？查考不是说我只是去读读读读读而已，查考是什么？我很详细的读，我很精心的读，我很努力的读。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 不看圣经的人，他们是天天读圣经，比我们读的还多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的研究来研究圣经，但是到最后他们却控告了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就是 你可能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得不着永生，因为你没有接受圣经指向的那位耶稣基督。很讽刺，很讽刺。本来圣经是他们信耶稣的证据，指引他们认识神，但现在却成为他们不信的证据了。圣经摆在那边，圣经指着耶稣，你们却不相信耶稣，那圣经就成为你们的不信的证据。我们需要反思，我讲这些我之后会再有应用，但是我们需要反思，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也带着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本来圣经是让我们得永生，让我们认识耶稣，但是当我们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曲解了圣经，而圣经变成我们罪恶的见证？最后，摩西，以色列人很看重他们的祖宗摩西，因为神借着摩西将律法赐下，让以色列人有了生活的准则。摩西也带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看见神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一年的三大节日，其中一个就是逾越节，也就是摩西，神借着摩西拯救他们之后，他们要纪念的节日。但摩西写的书呢，是什么书呢？这里说到说，在47节说，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信我的话呢？我们知道圣经的前五本书就叫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书，里面有记载将来有一个圣洁的后裔，而且能够拯救世界，脱离撒旦的掌控。同样的，里面也有记载将来有一位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所以很讽刺的事情是，摩西的见证本来是指引他们去找到耶稣，但是现在却成为他们不信耶稣的见证，罔顾摩西的见证。那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五重的见证那么清楚，一重一重的，只要他是一个谦卑下来的人，他应该可以从这些当中来认识到这个救主耶稣是多么的奇妙和特别。发生了什么问题？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尤其是43节，你可以看到他这边说什么，接纳其他人，你们愿意接纳我奉我的父的名来了，你们并不接纳我，若有别人奉我的名来，你们什么倒会接纳他。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别人来，他们反而会接纳。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耶稣来就不接纳，别人来他们反而可能会接纳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来没有照着他们的话做，耶稣来没有给他们面子，甚至削了他们的礼子。耶稣来要他们能够追求圣洁，不要只看外表的礼仪，外表的那些那些条例，而是要进到里面去，了解里面的内心真正的需要。耶稣来不是来照他们旨意来做，他们想要的弥赛亚是什么样子？哇，有一个可能是军事强人，或是别种，或者是从天上降临来，然后呢愿意跟着他们一起来推翻，然后他们想怎么样，那这个人很明白他们的需要，不会跟他们对着来，也不会讲他们的问题，也不会给他们挑战，就是陪着他们，然后爱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然后去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这样的一个人。甚至他们对圣经有很多解释那这些解释呢，耶稣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已经加上太多人的意思在里面，而耶稣来的时候就不赞成。他们要找的，他们想要的那个弥赛亚是能够接受我对圣经的解释的弥赛亚，就是主。如果他不能够，那他就不是弥赛亚。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想的就是这样，他们脑海中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有一个形象，弥赛亚应该什么样子的，而且他来应该要能够跟我合作，照着我的旨意，或者跟我一起，然后就是我合作的对象的。换句话说，他们要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弥赛亚？能够满足他们的骄傲，给他们面子，照他们的心意去行也就是说，尽量给他们很多糖吃的一个弥赛亚。他不希望有一个拿个大棒来的弥赛亚，他希望看见的是给他们很多糖吃的弥赛亚。我发现在这里，就是罪他很厉害， 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这一切的私欲在我们里面，它会遮蔽你的眼睛，让你看不到很多神本来要你看到的东西。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很就是谦卑的人，很怜悯人的人，但是当有人可能是就是牵扯到你的利益问题，或者是伤害到你的权益的时候，你可能整个人里面的那个罪性就发出来，而发出来的那一刹那呢，你就像在钻牛角尖一样，你整个人都栽进去，栽在里面，你想不到别的事情，你想不到神的恩典，你也想不到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你只想到你现在没有的，还有想到别人怎么样对你的不好。我发现这里真的是这样子的，罪在发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能量是非常大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在吵架，对不对？我有时候也是这样，会越讲怎么样，越什么大声。有没有人越吵架越小声？感谢神，大部分人都是什么？越吵越大声。为什么？因为你越来越想要用强的方式来压过别人，你越来越从一个谦卑的你变成一个骄傲的你。当你的罪在你心中发动的时候，你完全顾虑不到别人的感受，你只能想到自己的感受，你就是希望发泄，你就是希望别人能够听你的声音。这个就好像平常你有一个水管，那我们都是神爱流通的管道，然后神平常那个爱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用神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我们一方面爱神，一方面爱人，我们的管子是很通的啊。但当罪来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当罪开始堵塞这个管子的时候，这管子的水就流出来，爱流出来就越来越少。什么流出来越来越多？我觉得是恨，或者是那一些很负面的情绪就越来越多。到有一天，等到这个你已经完全被这个罪所抓住的时候，完全被你这个对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就像那个饼干的问题一样，他在拿别人的饼干的时候，他想的绝对不会是说这饼干是不是不是我的，他想的是说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他已经忘记他包里面有一个饼干，他只记得别人一直拿他的饼干。所以当他一直眼睛定在别人拿他饼干的那只手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忘记原来他自己已经拥有的。我跟您说，真的，我们人真的很可怜。那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以为就是说我们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表面、很外面，好像说哦，一次事情就是在外面的事情，不是的。这些是在我们最深层的以色列人的问题，犹太人去控告耶稣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里面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们里面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才是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反思，你的管子有没有通？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常常要通管子。不通会怎样？堵塞，而且你只会看到塞的地方，你看不到外面还有很多好的地方了。人就是这样的，真的。耶稣讲完他自己的见证，讲完那五个为他做见证的是谁，接下来他列出他们种种的罪状。哇，你可能看到这些罪状，你会觉得说，耶稣啊，你有一点太狠了，会不会？他们罪状那么多，以色列人的罪状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是这么的多，37节有三重罪状。第一个是37节，我们来看啊，你看37节啊，37节，我看前面有没有有37节啊，我们一起念37节。那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了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OK， 所以这里有三个，一个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声音是神的，就是神的声音啊，他们没见过上帝，但是现在神的声音来了啊，他们却不接受。还有他们没见过上帝，现在耶稣把上帝彰显出来，他们不接受。神的话也没有在他们的心中啊，所以 你可以看见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啊，然后再来，他们不相信神差来的耶稣啊，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他们没有爱上帝的心，他们接纳其他人却不接纳耶稣，他们受彼此的荣耀却不是神来的荣耀，还有他们不信摩西的话。所以这种种的控告就是要告诉犹太人说，你们的问题很大。那如果是一个谦卑的犹太人，他会怎么样？他会说，诶，我想想看，我是不是问题这么大。有时候你会想，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么多他们的问题？他目的是要什么呢？我们要看这个第34节啊，我们一起来看34节啊，34节这里啊，我们一起读。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所说这些话是为了使你们什么得救。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的目的只是控告，不是的，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们可以回到上帝的身边，能够得救。耶稣讲的那五重见证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为了让他们能够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数说了他们这么多的罪状，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谦卑下来说，我是一个 我有很大的错误，我控告了耶稣，我的错，请上帝原谅我。所以即使在这些人控告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希望他们得救的，他们用那种恶心在针对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希望他们回到神的身边的，认识他是神的。所以目的，耶稣的目的不是说我一定要让你们很难看，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真正直视自己内心的罪恶。但是很可惜的事情是，这群人最后还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即使到最后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刹那，耶稣还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请问，到底谁是有罪的？一个无辜的耶稣，他用五重见证来讲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再数说出他们所有的罪状，希望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而他们不断的去就是陷害耶稣，到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即使在十字架上，耶稣仍然赦免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弟兄姐妹，我发现有罪的是谁？有罪的不是耶稣，有罪的是这些犹太人，有罪的是我们这一些心中常常充满控告仇恨的这些人。我发现我们跟那个犹太人也差不多，有哪些？我发现第一，我们选择听自己想听的声音，信自己想信的对象，接受自己想接受的圣经。我们想接受，我们譬如说，好，如果圣经有一些话很难接受，别人打你的左脸怎么样，右脸要给他打，然后我们就会说，啊，那个不是啦，那不是真的这样子说，他只不过是个比喻啊，没有人真的叫你让右脸也给他打的。但万一耶稣真的是要你右脸也给他打呢？你能不能接受说，是我为了主，我心中不愿，别人打我很不公平，但我为了耶稣，我愿意给他打，因为耶稣也是这样给人家打到死的啊，钉在十字架上的啊。我们常常都只想听我们想听的声音，好听的我们就很开心，不好听的我们就不想听。但事实上有句话叫忠言什么逆耳啊，有些话真的不好听，但它真的可以帮助你。那你有没有那样的心胸，靠着神去接受那一些不好听的东西？还有，我们爱批判却不喜欢接受批评。我们常常讲，指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们这些人啊，都是这样对我啊，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竟然这样。我们指的时候怎样？四根手指是指谁？自己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就这样子。我发现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次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就阻挡我们去能够可以就是更看到神的恩典的机会。我们在指责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我们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我比你好，我比你强，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比你公义，所以你值得被我指责。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中，我们已经不比他公义了。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中，我们已经足够让神来定我们的罪了。然后再来，我们什么？只接纳自己想接纳的人，跟犹太人一样，他只想接纳一个他喜欢的弥赛亚，他心中那个形象的人。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没办法接纳和我们不同，或者是他跟我们一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人。但谁说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呢？谁说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就一定是错的呢？很多相对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当然一些绝对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把它相对化。我在这里发现，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只接纳我自己想要接纳的人，谁可以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谁可以让我觉得我自己 很不错，可以在我身上加分，我就接纳那个人。谁呢让我觉得不开心，谁让我觉得他跟我对着来，我就不接纳他。我们选择性的接纳人，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包容所有的人，无论是那些罪人、税吏，无论是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无论是那些有医病有需要的人，耶稣全部都包容跟接纳。如果耶稣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效法他，来接纳那一些我们比较觉得自己难接纳的人呢？那还有，我们喜爱人来的荣耀，而不是神来的荣耀。喜爱神来的荣耀跟人来的荣耀有什么不一样呢？喜爱人来的荣耀就是你会很希望说，人跟你说你很棒，你很棒，你许国庆你是全天下最棒的一个牧师，哇，那听起来飘飘然，对不对？这个就是喜爱人来的荣耀。喜爱神来荣耀是什么？无论你今天讲的再好，都是神的恩典。无论你今天有教会有多少人改变，是神在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喜爱神的荣耀就是说，把自己交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配，我只不过是你的器皿，我什么都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你能够用我，我感激涕零，这是你的恩典，我感谢你竟然愿意拣选我与你同工，我何德何能。这样子是喜爱人的骄傲，喜爱神的骄傲。但是问题是，人都是罪人啊，都喜爱人来的骄傲啊，的荣耀啊。我也是啊，有的时候人家说，哎，牧师你今天讲得不错，哎，我有时候也会飘飘然了。所以我们需要圣经，我们需要常常省察自己啊，你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已经，我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口头禅啊，譬如说啊，他说啊，牧师我今天有得着，那我就会说感谢神。你是真的感谢神还是假的感谢神？就是你已经会不会变成一个口头禅，感谢神变成已经是一个啊，就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只不过是口头禅而已了。还是你真的觉得说，哎，是这件事情，我感谢上帝。我们都喜欢别人称赞我们，但我们都不喜欢别人说我们的问题。那耶稣基督今天要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认识耶稣，你要学习去更清楚的看见自己里面的问题。那我在福音茶会讲到罗马书15章里面讲到说，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耶稣接纳罪人和这些罪人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说，哎，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的，你就要包容他，要接纳他，无论他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没错的，就是我们要去接纳人，因为神是爱人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路加福音15章后面有三个故事，哪三个故事？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浪子回头的比喻。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是罪人悔改。换句话说，神爱人，但他不是也爱人的罪，他是恨人的罪的。所以今天神爱这些犹太人，但是他恨恶他们里面那些自以为义和骄傲的罪。同样，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神今天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恨恶我们的罪。所以神不希望我们常常以这种表面上的自我满足来就是过我们的生活。 什么叫表面上的自我满足啊？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在镜子面前，我就看着镜子说：“许国庆，你是全世界最帅的人。”今天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是不懂的，只有你最懂，你最聪明。所以他们如果要说一些你的错误，都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不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看着这个镜子，就说：“啊，你好棒，你好帅，你好美，你好赞。”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个就叫虚假的接纳自己。真正的接纳自己的人，是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在神面前悔改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你喜爱人的荣耀的话，你就会像这样虚假的啊，只要别人赞我，只要我赞自己就好了。但是你真正希望神来的荣耀的人，你会求神来帮助你，然后能够改变。所以在这边我们对耶稣要怎么回应呢？是要感恩，是要悔改，是要接受，是要相信，而不是质疑，而不是无视耶稣，而不是控告耶稣。那你可能会说，牧师啊，我爱耶稣都来不及，我怎么会控告耶稣？啊，我请问你，上次你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这样，我对你这么好，我每天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没有哈，感谢神没有。我常听到有些人有，神啊，你看我在教会做了这么多啊，我每一个礼拜都来搬椅子，我每个礼拜都比人晚走，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在前面带师，我在下面，我在啊，每一次做招待，我拼命的发单张给大家。为什么你要让我生命中有这些问题？主啊，你不是慈爱的吗？有没有这样讲过？上帝，你不是慈爱的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告，不是吗？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自己，是不是我们看着外面的饼干，忘了你自己的饼干？你只想到别人的吃你的饼干，而想不到你自己在吃别人的饼干。每一次你在拿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失去给了的快乐。我们人呢，在这世上啊，都喜欢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每个人都喜欢拿1000块澳币，不喜欢给1000块澳币。但其实给1000块澳币的时候，才是最喜乐的时候，很奇妙。但是我们到现在，可能很多人还会说，那牧师你把你1000块给我好了，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都觉得拿比给快乐，其实圣经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把事情都抓得很牢，这个我也要掌控，那个我也要掌控，孩子我要掌控，先生我要掌控，太太我要掌控，爸妈我要掌控，掌控到最后，你发现你失去从天上来的平安。你抓得很紧，抓得很紧，抓得很紧，结果神要给你的恩典和平安，你完全看不到。那，你如果整天就把你的眼光注目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很可怜，也很可惜。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尤其有的时候在他们最难的时候说，他说，很多人会跟我说，牧师啊，我这个情况很糟糕，你觉得怎么办比较好？我就说，那这样，你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你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因为你在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神会帮助你反思你自己的问题，有很多你的问题就会减轻或者不是问题了。因为很多问题之所以会是问题，是因为你一直在里面钻钻钻钻钻出不来。我们都曾经钻出来过，所以我们也知道在里面钻是什么样子。可是很多时候，或许你去关心更多的人的时候，他可以帮助你来反思你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活得很可怜，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眼光都只注视在自己的身上，我的需要，我的满足，我的骄傲。而当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越来越失去平安，越来越失去满足，越来越让周围的人很难过。你可以比你想象的有更广阔的生命的。你愿不愿意今天在神面前说，上帝啊，我不要再有狭隘的生命了，我要有广阔的生命。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愿你有更广阔的生命。请不要只是说。说我比谁都会说。 我们要让神来帮助我们。你要管控生命，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先打一个电话，姐妹，你生病了，我帮你祷告。弟兄，你哪里有需要，我来帮助你。你家里有问题，我虽然做不了什么，但我愿意跟你一起跪下来祷告。你生病，我可以带你去看医生啊，可以买饭给你吃啊，帮你做菜啊。很多时候你只想到自己的问题，你失去了神很多宽广的恩典。但当你把你自己的心打开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处处都是恩典，到处都是福气。这是我内心的话，和大家分享。不要再只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太可怜的生命，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到最后定了耶稣十字架，因为他接受不了，他眼中的耶稣不，眼中的就是眼就是眼中眼，他想要的救世主不是耶稣基督，他接受不了。同样，有哪些事情是你一直抓在身上的？求神帮助你放手，求神给你更管控的生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心中常常有很多来拦阻我们认识你，拦阻我们能够作为你爱流通管道的东西。主啊，今天借着你的话，你告诉我们你就是神的儿子，这五重的见证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根基。主啊，你所列出来对犹太人的控告也句句的扎心。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我们常常只接纳我们自己想接纳的，我们常常只听我们自己想听的。主啊，我们常常只选择自己想听的声音，想信的对象，想接受的福音。我们常常不愿意接受批评，但愿意去批判人。我们常常喜爱从人来的赞赏和荣耀，而不是从神你来的奖赏和荣耀。上帝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活一个更宽广的生命，求你拿走我们的骄傲，求你拿走我们的自私，求你拿走我们那些以自己为中心的老我，让我们愿意和你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宽广的生命，能够更看到他人的需要，也能够更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主啊，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盼望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来运行，使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行，到老也不偏离。我们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